讲这个每年上半年度下半年度啊都各有一次，所以这个我们神训班啊以及社会组啊的这个好像有一个文化的传承啊，所以这一次还比较特别，我们还腾出一个时间啊，那么做开会室，那么以前啊连有时候连开会室都把它省掉了哈啊，因为觉得这个每一年啊，每一次啊，那么都有为数不少的这个救生啊，所以来了以后啊，好像对于这个环境也好，对于我们整个的作息啊，我们整个这个动态啊，那么大家都相当熟悉，所以就没有啊，这个几年下来啊，好像就没有在这个播出一段时间啊，那么来宣布来交代一些事情，觉得好像是没有这样的必要。不过大家后来也觉得啊其实大家很难得再一次见面，虽然大家都很高兴，虽然大家都很熟悉啊，但是能够在这个至少经过了半年啊再一次见面的时候啊，那么大家互相在开会室当中再一次接受这个师长的这个勉励啊，我想也是觉得大家觉得是很有需要啊，同时有时候啊每一次那么有不同的这个事情啊，那么需要大家做配合的啊，因为以前呢、啊、假使是第一次参加新生呢、啊、然后就比较敏仪观察一下啊，看见这个老鸟，看这个学长啊，人家是做什么啊，就跟着做啊就是了啊，所以在以往啊都没有这样子做开会室啊，但是啊今年呢、啊、我们这样子做啊，那因为神训班啊社会组啊都是每一次啊就是每一次啊就是制成一个单元呐、啊、哈，那每次就是一个经卷，那所以从头到尾啊，那么就是一个讲员啊，所以有些人呢、啊，这一次啊，有人跟我讲，哇，这个每天七堂课啊，那是不是看同一个脸孔啊？会不会觉得很烦啊？哇，这一点呢、啊，就讲到我的痛处了。长得这么一副脸孔哦，啊，除了去年到四川呐、啊，看过一次变脸。之外啊，我又不会变脸，所以有人建议啊，说那就挂个面具好了，那大家不要每天都看同样一个脸孔，不过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哈，包涵这一副这个改不掉的脸孔，常青组啊，我们这个神训班啊，除了我们有这个社会组之外啊，还有大专组啊，那么大专组啊是三个礼拜，那么每天有不同的课程啊，所以也许是每天啊这个两堂课或者是四堂课同一个讲员，如此而已，每天可以比较有个这个变换。那么我们除了有大专组有社会组，那么还有常青组，那么常青组的这个周长老啊，周慧安长老啊，他就跟这些来参加的这个长子啊说你们不要担心啊，不要担心，不要有压力。那、这个，假使啊，你们觉得很累啊，闭目养神，或者是趴下来休息一下都没有关系啊。不过，这个你的鼾声啊，不要影响到隔壁的人上课就好了啊。他很宽大的啊。我们当然我们这一班也可以比照了哈、啊，尤其是看每天七堂课看同一个脸孔啊，大家认为要趴下来这个闭目养神啊也无妨哈。不过我们这个假使觉得累啊，起来走走哈、哦，起来走走，到外面呢、啊，去喝个茶啊、哦，洗个手啊，都无所谓啊、哦，无所谓。那我们这一次是这个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啊，那么这个说起来好像是两个经卷啊，两卷。那么事实上啊，这两个经卷呢、啊，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了。哈、哦，我们这个在上课以前呢、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第一页啊，在有关这次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简介。哈、哦，关于以斯拉记 跟尼希米记。那么要讲到这是要学习的这个内容啊，那么当然呢、啊，也要这个要话说从前呢、啊，多久以前呢？因为这个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啊，是他们王国被掳之后，他们归回，所以这是归回的时候啊，归回的时候，那么这个所谓的归回啊，当然我想大家从小信主的人呢、啊，那么对于这个圣经的历史啊，也都相当的熟悉了哈啊，不过因为有第一次参加，或者是我看资料啊，有些人也信主不是这个受洗啊，不是很久的时间哈，那么也许对圣经的这个历史啊，还不是那么样的熟悉啊。那讲到归回，那么他归回当然有被掳的一段这个前面的路程啊，就好像97年这个香港回归，那么回归之前当然就是这个曾经这个香港啊，这个被纳入别人的这个掌握，在英国的这个统治之下，那么到时间满足了，那么要回来，那么当然就是这个回归了啊。那么这个选民呢、啊，归回也是同样这个情形，那么他们曾经历经了这个亡国之痛。那这个亡国啊，我们知道要讲到亡国，那当然又要从这个国家的建立、国度的建立，以色列百姓啊，这些选民啊，他们这个从亚伯拉罕这个以撒、雅各开始，后来能够成为一个大的民族哈、哦。那么后来啊他们说起来是一个家庭啊，那么到了这个埃及啊、哦，到了埃及，那么但是啊，在埃及、啊、后来成为一个国族，那么在历经了埃及之后啊，差不多400年的时间，那么他们后来出埃及了。我想选民出埃及啊，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历史。那么出埃及之后，他们走旷野路，往神所给他们预备的这个迦南美地啊前进啊。那么在这个路上啊，那么神告诉他们啊，这个迦南地啊。迦南地就是今天巴勒斯坦这一块土地上面，那么是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那么在神应许给他们呢、啊，长久要居住在那个地方，但是神呢、啊，在路上啊曾经警戒过他们。我们首先来看一段圣经，我们先看《生命记》十一章，《生命记》十一章十三节。十三节，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来侍奉他，他必按时降下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啊，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你们的美地上面速速灭亡。那么这一段神的警戒啊，那么到后来啊，不幸而严重，好、哦、啊，就是他们在进入迦南地啊，在那边定居下来以后啊，那他们果然呐、啊，那、这个在神跟他们呐、啊、还没有进去的时候，神对他们的警告啊。啊，结果这个他们后来啊是在那边呢、啊，真的是受了迷惑了啊，偏离正路了啊，并且啊，那么在宗教上面呢、啊，都受到他们这个周围啊很多外族的这个影响，去敬拜别神啊。那比如说我们讲到他们这个很多的在列王啊很出名的，比如说亚哈王，那么亚哈王那当然亚哈王是北朝了哈、哦，北朝，那他这个亚哈王他受到王后耶洗别的影响，那么这个在国中纳入很多从外邦引进的很多的偶像啊，那这个在我们列王当中啊，那么当然提到过很多，那么这些啊事情啊一而再的这个发生啊，虽然他们这个悖逆了，那么被神呢、啊、这个管教了 管教了他们一时啊，在短的时间里面呢、啊，他们能够悔悟啊，悔悟过来。但是在一段时间以后啊，他们又重蹈覆辙，不断的啊，他们犯罪、受管教、悔改，悔改以后就复兴，然后复兴以后啊，维持一段时间呢、啊，后来又再度软弱了啊。那周而复始，不断的在几百年当中啊，他们的这个信仰就是这样的反反复复。那就像这个有人讲到的说，历史的教训呢、啊，就是人呐、啊、都没有从当中得到教训。那真的以色列百姓或者是任何人都一样啊，常常从这个在历史当中啊一直的重蹈这种失败的这个覆辙啊。那所以因为啊他们这样子受迷惑偏离正路，所以啊后来照神所说的，在这一块美地上面，虽然是那么美的地方，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啊却在这个美地上面灭亡了。灭亡了，所以他们建立了王国之后，王国后来也分裂了，成为南北两朝，南北两朝。那这个后来很不幸的，那么神兴起这个强国啊，那么他们就亡国了，那么这个亡国啊，这个选民在历经亡国之痛，那么浪迹在巴比伦的河边70年之后。那么这个70年啊，当然也是神对他们的一段预言啊。神这个历史啊，我们从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啊来学习啊，其实让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神啊才是历史的主宰者啊。今天我们这个每一个人呢、啊，能够怎么样的这个尽了我们的权力去发挥，那么去争取、去创造。但是事实上啊，这个宇宙啊，不，这个历史啊，真正的主宰啊，就是神，就是神本身呐、啊，所以这个立王、废王都在乎神。那所以他们会经历这样的软弱啊，那亡国了，亡国，这个都在神的这个预言当中。那虽然是这个亡国了，他们遭受到这个亡国奴这样的一种耻辱，但是神的慈爱啊并没有离开他们啊、哦、这个神的管教啊，一夜虽有这个啊哭泣啊，但是他们必将在欢呼啊、哦、因为神的慈爱再一次的临到他们，借着所应许的这个实现啊，再度临到他的百姓。那就历史来讲啊，这个巴比伦是大卫王朝的终结者。神虽然跟大卫啊，那么不断的讲到说，你的王位啊，绝对不会这个缺乏人坐在你的王位上面啊。但是，假使我们对于这个信仰、对于圣经啊，那么了解了啊，我们就可以明白神所说的话到这个大卫的王位上面呢、啊，没有不会少有人呐、啊。坐在他的王位上面，是后来的实现呢、啊，应验是在这个属灵上面啊、哦，在主耶稣建立的王国。那么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呢，看到主耶稣的家谱，那么可以直接追溯到这个大卫的王朝。所以从肉身来讲起来啊，那么这个主耶稣啊，他是大卫的这个子孙，大卫的后裔啊、哦。那么这个才是真正呢、啊。真正要实现的啊，神的话要应验的地方啊，因为圣经里面呢、啊，让我们体验到这个神的这个话语的应验呢、啊，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个世界上终究是要有一天要被毁灭掉的啊，所以这个一切啊，圣经所讲到的，那么都实现在属灵的这个国度里面，这个才是我们信仰上面的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啊。那这个是神兴起刑罚的杖啊，就是巴比伦了哈。巴比伦后来这个大的帝国，那么强盛的帝国，那么把这个选民啊，这个王朝啊，南朝把它灭掉了啊。所以以大卫这个属世的属肉的这个王朝来讲啊，那么到今天并没有再有人这个复辟嘛，对不对？好、哦，所以是终结者。但是这个是神啊兴起刑罚的杖，为了要刑罚这个选民呐、啊，他们不断的一再的 这个叛逆，为的就是要管教啊这个悖逆的选民呐。好，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二十五章。耶利米书二十五章，第八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视为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呢令人惊骇耻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这个耶利米他是这个选民呐，他们被国家被灭，第三次被掳。我们看第五页这边，先看讲义的第五页。第五页这边有一个表中间那个选民被掳，王朝后来分成南北。那么北朝他们被亚述把它灭掉了，这个记载在这个北朝灭亡那么是在这个主前722年，那么这个是在记载在列王记下17章里面。那么南朝年岁比较久一点，但是也差了100多年而已，这个南朝那个时候亚述帝国那么已经被巴比伦把它突灭掉了，这个历史不断的这个不但是带有新人出那么这个国家这个国际这个情势也是一样，这个强权不断的新的强权不断的起来。那么亚述虽然是那么强，但是后来被巴比伦把它灭掉了。那么巴比伦把这个亚述灭掉了以后当然把亚述帝国以前所并吞来的这些国家民这个领土那么当然现在都一并到他的这个统治之下了。那么到巴比伦王的时候那么尼布甲尼撒他后来攻占了耶路撒冷，把南朝灭掉了，什么把这个城池把这个圣殿这个破坏的相当的这个彻底，那掳去百姓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主前605年，那个是在约雅敬王的时候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也在里面，这是最出名的一个代表人物了。那么第二次是这个597年主前，那是约雅金王的时候，那是以西结先知也在里面。第三次这个国家最彻底的灭亡国家宣告这个灭掉了，那个是在主前586年，那个时候最后一个王就是西底家。那个时候耶利米先知是在里面的所以耶利米那个时候在国家可以说是最风雨飘摇的时候，那么作为一个先知作为一个先知一个神的仆人，他的心是伤痛，我们是可以想象的。作为一个选民的先知，那么怎么样？你是带领百姓要跟这个强权的对抗，玉石俱焚，还是怎么样？但神已经告诉他了，说你不要跟巴比伦来对抗，这个被掳国家灭亡这是势在必行的，是神所预定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耶利米先知常常是流着眼泪来告诉百姓我们不管到哪里去，我们被掳到任何地方去，都要为那个城来求平安那么我们保持这个元气，保持国家的元气那么终究那么神会让我们再次复兴的神这个我们国家被灭是早在神的预定当中，那么将来荒凉七十年之后，那我们要再一次的来得到复兴，这个也是神的这个应许所以我们刚刚读过的耶利米书二十五章第八节第九节这边就是国家还没有完全被掳到，还没有被完全掳去的时候那么神已经这样子讲了。所以对这个先知来讲那么要讲这些话，对自己的同胞， 来讲这些啊，我们不管我们被掳到哪里去，那么我们就是要这个顺服，要顺服。你看讲这种话是情何以堪呐、啊？但是神要他对百姓来讲，所以这个耶利米可以说是一天到晚呐、啊，那都是流泪讲这些话的啊。所以耶利米啊也称为流泪的先知了啊，就是这个缘故。好，那被掳啊三次之后啊，那么国家正式啊就这个亡国了啊，亡国了。好，那我们回到讲义的第一页啊，那他们国家会被灭啊，那么当然就是因为他们的悖逆，那悖逆被神管教啊，所以神兴起这些强权呐、啊、起来啊，那么就好像。这个父母亲呢、啊，要管教一个悖逆的、不听话的孩子啊，拿着那个棒子或者那个秀水干嘛哦，那怕给哪敢换？虽然手里拿着杖子啊，那么这个等孩子打完了或者孩子乖了，这个杖子就可以甩掉了，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杖子啊，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所以这些强权巴比伦啊，或者亚述啦、啊，或者是后来任何一个强权，虽然对选民啊造成极大的伤害，但是以圣经的观点，以中信仰的观点呢、啊，那只不过是一个刑罚的杖，父母亲出于爱心管教子女的这个刑罚的杖。那么当选民能够在这个复兴起来啊，那么这个曾经打在儿身的这个杖子啊，那么后来他们也这个。被神、啊、把他这个管教了，所以这个神也讲，对于亚述啦、啊，对于巴比伦啦、啊，神也照样的，那么要让他们得到适当的刑罚啊。那么这个、啊、是为了要让他们有再度能够建立信仰、能够归向真神的一个契机了啊。那么神使他们可以回到故乡耶路撒冷，重新再建筑啊这个啊残破的圣殿，修复被。焚烧的这个城墙啊，那么来借以啊复兴民族的信仰。这个两个大的工程啊，就是这个重建圣殿、重修城墙，这两个大的工程，那么事实上是两个，可以说是两个主题了啊。那么就分别记载在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这两个经卷里面啊。那么这两个经卷呢、啊，那么事实上在原来啊是同一个。是一个一卷的同一卷书的啊、哦、的两个部分啊、哦、但是到了第三世纪以后啊，那么才被分为这个两册，把它分开来，因为为了要更凸显这个刚刚所说的两个主题啊、哦、两个主题所以才把它们一卷啊把它们一分为二啊、哦、那尤其到了这个西元1400多年的时候啊，那么希伯来文的这个圣经旧约啊才正式把它们分开，那么到后来许多啊各种语文的译本啊，那么才陆续跟进啊，一直到现在啊，所有的这个译本啊，那么可以说都把它们分开成为两卷了哈。啊，既然原来是一卷啊，因为当中是为了要凸显这个不同的主题，所以把它分为两卷，所以我们在研读的时候啊，当然也不妨两件呢、啊、要一起来了解啊、哦。那么因为是一分为二啊、哦，所以当然在各自在这个编写的时候啊，那么又加进啊当中有一些资料啊有重复的地方啊、哦，那么又各自加上不同来源的一些这个史实啊文史的资料。所以也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也造成了这个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啊在年代上面的一些混淆，或者是在解经上面的一些困难啊、哦、一些困难啊、哦、所以假使是我们是要用这个啊历史要学习历史的一个角度啊，那么要来看这两个经卷啊、哦、那说不定啊会有这个谁先谁后这样的一个困扰。好，所以在我们这个讲义的38页啊，我们也有做一个附录啊，附录以斯拉跟尼希米的年代的问题。好，那 当然我们当然也可以不提出这个了哈，不提出这个啊，当然我们会更好像更单纯啊，那绝对是以斯拉在前，尼希米在后，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啊。但是假使我们是用一种研经的这个角度啊，那么各种工具书，不同的工具书啊，那么对这件事情啊都有不同的一些看法，所以我们也把这些资料啊把它列进去啊。当然我们来研读这两卷啊，最主要我们不是要用历史的研究历史的角度来看，假使是研究历史的角度啊，那么对于任何一个年代啊，对于这个谁先谁后，那么这是一丝不苟的啊，绝对不能够混淆的啊。那但是圣经啊，我们知道圣经啊，我们不是要从当中啊，这个最重要的啊，不是要了解这些，我们不是把圣经当作一个历史书来看啊。所以像有些外邦人认为，我们又不是犹太人，我们这个学圣经干什么？看圣经干什么？圣经不是都是犹太人历史吗？啊，其实我们看圣经不是要来学习犹太人历史，而是这个犹太人啊，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整个我们所有今天属灵的这个选民的一个缩小版啊。从属肉的这个选民啊，到今天只是这个神的这个福气啊，应验到我们属灵的这个所有选民身上，这个才是有价值的啊。所以包括也有人看这个对于我们地球的这个世界的来源。哦，我企图希望啊，从圣经当中来得到最确定的答案。哦，那么找了半天，也只有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看到这个创造世界的这些由来。哦，记得很简单。哦，让我们明白这个世界啊，那么是创造的，不是进化的，如此而已。那么，假使我们要从圣经当中，那么好像是你把圣经当作是一本科学的地球科学的书，那当然也许你会失望。啊。就是因为6天的时间，那么这个6天是24小时的这个天，还是这个一个时期的天啊的一个形容啊？那么当然从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呢，那么您必须要有更多的资料让你去思考啊。所以我们对于圣经啊，要来研读圣经，当然不是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做学问的这种角度啊，那么去探究历史。或者是研究科学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把这两卷呢、啊、把它这个一分为二之后啊，那么又加上一些资料让这个主题更凸显啊。所以我们呢、啊、应该是从当中去了解神要我们明白的这个在宗教在信仰上面的这种造就，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啊，目标。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种在数字在这个什么在这些地点啊，在正确的地点啊、年代等等啊这些不是很详尽的这个资料当中啊，我们当然就可以没有太多的这个苛求了啊，没有太多苛求。好，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在不管是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或者是波斯帝国，离现在啊年代久远。那么同时，在古代啊用的，比如说是很多的器形文字，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阿卡德文啊等等的，那么都对现在来讲都已经是死文字了啊、哦。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用这些了啊、哦，所以就是挖到的古物、挖到的文献啊、哦，就是已经挖到了。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来知道那些写什么啊。那么这个同时经过那么久的这个战乱，那些文物已经找不到了啊，又辗转几经翻译啊，那么这些我们实在是不可能来了解。不但是我们台湾啊，全世界有多少的圣经学者，有多少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那么对于那么久远以前这个时空有相距这么远的啊、这些情形啊，我想都得不到确定的答案哈、哦。那但是我们是在属灵的 在信仰上面呢、啊，却可以从这些经卷里面呢、啊，得到非常多的美好造就。再来，这个他们的王国啊，却能够从却能够得到啊，他们在信仰上面复兴啊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啊，我们得到造就。北朝在主前722年呢、啊，被亚述啊把它灭掉了。在经过130年之后，南朝也被巴比伦毁灭了。哦，那个是在在主前586年的时候被巴比伦毁灭。那么很多的君王将相啊，那么众多的领导阶层啊，精英都被掳去了。那么维系着选民信仰生活的这个一个代表的焦点呢、啊，圣殿在那个时候啊已经被彻底的摧毁了。哦，所以很多贵重的器皿都被巴比伦呐、啊、搜刮去了，放置在他们的庙宇当中。好、哦，啊，所以让这个选民的国度啊，几乎就消失无影无踪了。好、哦，那这个从那个时候被灭了以后啊，那么几乎啊，以历史学家的角度啊，已经是复兴无望了。啊、哦，假使我们这个国家一时遭遇到困难啊、哦，那么也许啊，在几年之后，我们有大的这个期待，就好像我们。这个我们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之后，哎，我们这个期待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哎，但是在经过这个10年、20年、30年、50年之后，还是没有办法来达成当初的这样的一种愿望的时候啊，那么也只好要这个觉得啊，这是不可挽回的。一件事情，这是历史的一种铁则，历史的铁则。但是这个以色列人啊，这个选民他们的历史啊，这是大大的出乎历史学家的意料之外。他们竟然能够在亡国这个2000年之后啊，完全将近这个2000多年之后，能够在复国啊，在1947年这个以色列复国了。哇，这个是能够。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没有国家保护他们，在世界各地啊，这个漂流哦，好像这个在各国被抛来抛去啊、哦，不但是抛来抛去，而且啊，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啊，在纳粹德国的铁蹄之下，五六百万的这个犹太人呐、啊，这个被毒气或者被其他的这个伤害啊，把他们杀掉那么多、哦、这个绝对是不可能的啊，不可能再复兴的。但是在人不可能啊，这个选民的确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他们竟然能够重新建国起来。那么他们在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前，那么神让他们国家虽然没有建立，但是在信仰上却有神呢、啊，让他们能够重新站起来的这个机会。那么这个就是被掳归回啊，这段很光荣的啊、哦、历史。那他们能够重启新期啊，在新的王朝波斯帝国的宽大政策下，他们后来能够归回了啊、哦。那么我们这句话讲到说，在波斯帝国的很宽大的政策底下，他们能够归回、哦、大家不要一时啊就被这句话误导了、哦、觉得哇，那这个就是波斯帝国的这个功劳啊、哦。我们看下去之后啊，我们就会知道历史的这个主导就是真神。那么他们能够归回啊，重建圣殿啊。哦，这个是可以说他们很高兴的一件事情。不过啊，这个工程才刚刚要启动，这个马上啊就受到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来反对，来这个阻挠哈、哦，来阻挡他们的这个建殿的工作啊、哦，所以他们就停顿下来了，没有办法来继续，一直到先知啊。很殷切的来提醒勉励啊，就是哈该先知跟撒加利亚先知啊、来勉励他们才这个克服万难，在主前呢、啊、515年的时候啊，完成这个重新 修筑这个圣殿的这个工作。那并且在经过了这个半个世纪以后啊，文士以斯拉带着这个亚达薛西王的这个圣旨啊，返国来教导百姓律法，整顿社会风气，保存民族信仰的这个统一。那重建了圣殿以后啊，可以说应该啊，说起来，那么应该是好像是恢复了旧日的这个荣美了啊。不过因为墙垣被拆毁，那么使得这耶路撒冷啊跟外界啊没有区隔。这个圣殿啊，在外面啊，那么有一个围墙，就好像我们会堂在这里啊，那么我们旁边呢、啊、有围墙围起来啊，围起来。那么就有围墙围起来啊，当然就是让我们这栋大楼啊得到更世切的这个保护。假使没有围墙来保护，那么很可能啊，这些闲杂人啊、这个什么野狗啦、啊，什么就闯进来了，就闯进来了。那所以这个圣殿呢、啊，虽然在修复完成了，但是因为他们耶路撒冷城这个城墙啊，也是被破坏、被火焚烧，所以这个圣殿呢、啊，虽然修筑完成了，但是没有得到真正的保护，随时都好像暴露在这个危险当中了。所以重建的圣殿也必须要再重修城墙啊，重修城墙。要不然的话，就这个城墙处处有缺口，就会让这个圣殿啊，或者让选民啊饱受凌辱、轻美。这个当然就是同时指的信仰跟生活两个层面讲的了哈，在硬体跟软体都是一样。在硬体方面来讲这个刚刚说过了，很容易就受到破坏。那么在这个信仰的层面来讲，徒有这么一栋很美的、很堂皇的这个建筑，好像信仰建立了，每一个信徒哦都是圣经啊很熟很熟，但是却没有围墙。什么是围墙呢？就是这个信徒啊，他们真正的这个信仰的表现，假使这些信徒啊，那么他们只是圣经很熟，甚至能够倒背如流，但是啊，这个在教会内跟教会外啊，判若两人根本是不同的表现，那么这个啊。也让这个信仰啊没有得到真正的这个维护啊、哦！你要看啊，你们的信徒表现是这样子，那么就好像这个我们的城墙啊处处都缺口一样啊、哦！所以这个重建圣殿、重修城墙，像这个啊，在属这个属物质的跟心灵的层面啊，那么都是相当重要的啊、哦，才不会受到人家的这个轻视。那在这个时候啊，那么神就兴起尼西米，让他能够重修城墙，让这个圣殿呢、啊、有屏障啊，有保护。就好像我们今天呢、啊、有全备的福音，有纯正道理的规模，但是我们不能够没有这个信徒啊，能够有这种做光、做盐、做见信啊。主耶稣要我们能够做光、做盐啊，能够导引。在这个很人家大家很都随时在这个感触很多啊，这个社会很黑暗，但是主耶稣说这个我们是世上的光，主耶稣是世上的光，跟从他的、啊、就不在黑暗里面了。所以照理说起来，基督徒有基督徒在的地方，那么就是一盏灯光。虽然社会很黑暗，所以基督徒越多，这个社会啊应当是越光明才对，这是我们的一个责任啊。那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做世上的光，要能够做世上的盐，能够做调和啊，能够防腐啊，让这个社会啊不至于啊败坏的这么快，因为有基督在里面啊，能够防止这样的一种腐化。那么做见信，什么是见信呢？见信当然就是见信的推荐函。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都是主耶稣的推荐函。什么是推荐函呢？有些人，比如说我们要去找个工作，在以前呢、啊，没有像现在像现在啊这么样的有制度啊，我们要在哪里，在公家机关要上班，要找到好的工作，哎， 凭真才实学啊，我们也许是高普考或者是其他的考试，哎，我有这个好的这个成绩，哎，我能够进到一个好的地方来哈。那在以前呢、啊，以前没有像这么样的制度，那么也许我们要想要找个工作啊，透过关系托人呐、啊，帮我想想办法啊、哦，托一个靠告啦嘞啊、哦，有办法的，帮我们写一封推荐函啊、哦，写封推荐函，哎，那么这个推荐函绝对是想啊，这个我们这位啊来跟你见面的这位啊，这位青年呢、啊、是很值得。这个信赖的啊，他是表现很好的啊，这个请你啊能够这个接纳他啊，推荐函的目的就是在这里啊。那么当人家看到这封推荐函的时候啊，哎，就因为看到这位看在这位帮我们写推荐函的这个人的这个面子上啊，哎，那当然接受你了，所以这封推荐函呢、啊、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啊，说我们呢、啊、就是主耶稣的推荐函。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二节，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是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好，这里说我们是基督的信，是基督的推荐函。很多人呢、啊、还不认识主耶稣的，我们要去跟他介绍这位要来的这位主耶稣有多好，他不知道，但是你就是主耶稣的推荐函，他要因着你来认识耶稣。他要你在很多的工作场所，你在你的很多的工作岗位，在你那边的表现，他要从你的身上看到主耶稣啊、哦。他没有来过真耶稣教会，他要从你的这个你的言谈，从你的言行当中啊，来认识信耶稣是什么一回事的啊、哦。所以你这一封信呢、啊，是写在你的心板上，不是这个不是写在这个纸本写在石板上面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啊都责任重大，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推荐函。借着你这封推荐函呢、啊、你告诉人家耶稣有多么好啊，那有多么好啊，他要从你的身上来认识啊，来是不是来接受主耶稣。所以啊、这里说我们虽然有全备的福音，有纯正道理的规模，但是啊我们仍然必须要有这个信徒，那么做光做盐做见信的这个美好的表现，让这个城墙啊是没有缺口的啊、哦，让信仰，让这个信心跟行为啊互为表里，相得益彰，能够互相辉映啊、哦，彼此辉映。因为这个信心呢、啊、要因为行为而得以完全啊、哦，所以这个。全卷啊，所谓的全卷呢、啊，当然就是在这个尼希米记的最末了 啊是摩西这个啊尼希米啊，他的祷告，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来做结尾。那我想这个啊就是正是我们全这个整个这一卷书啊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宗旨。我们每个人都很期待啊，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做王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呐、啊。从我们身上啊来彰显出啊这个主耶稣的这种全能啊、哦，让我们能够一生一世来蒙神纪念，在他的旨意之下，在他的工作当中有份，这是最大的福气啊啊！所以他们的这个重建重修，事实上就是他们信仰的一次复兴了啊。那这两件呢、啊，咱们在神学上面的这个意义啊，这段历史啊，对于教会的兴衰啊，那么是非常大的一次这个见解，也是一个启示啊。所以基督徒啊，从这两卷经卷当中啊，会得到很大的这个帮助。我们对于这个圣殿、对城墙、对于他们这个国家民族啊这一次的复兴啊， 事实上我们今天不是抱着来了解这段历史，最重要的这个宗旨啊，不是来了解这段历史的。那么这个圣殿，虽然所罗巴伯啊带领他们回来重建了，后来也完工了，但是再怎么样的堂皇，再怎么样的牢固，后来也终究啊又曾经被打击了，那你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啊到了耶路撒冷啊，看到这么美的、这么堂皇的耶路撒冷，那么主耶稣啊也在那里很难过，告诉门徒啊说：“你们看到今天这个耶路撒冷城啊，将来啊这个城啊没有一块石头是这个叠在石头上面的，将来这个圣城啊又会再一次那么受到极大的破坏啊。那所以你看，到主后70年之后，那么提多罗马的。”又在另外一个强国出现了，这个罗马帝国，哇，这个攻占了耶路撒冷，又把耶路撒冷啊做弄得最彻底的一次破坏啊，没有两块石头啊是叠在一起的啊，这么样，那么到今天为止，那么我们到以色列去旅游观光，什么所看到的就是只有留下一片这个西墙，称为哭墙。啊，哭墙！每一个犹太人，到了这个墙那边呢、啊，那么除了在那里凭吊啊，就是在那里哭，在那里哭啊，所以每个人在那里坐在那边祷告，坐在那里哭啊，觉得他们过去啊，所罗门所建这个建筑的这么堂皇的啊，也曾经复兴过的这个圣殿呐、啊，那么现在啊，仍然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这个，虽然这个什么极端的锡安主义者，就是很多这种极右派的犹太人啊，他们期待有一天啊能够再把所罗门的这个圣殿啊在原址再重新把它盖起来。哦，这是极端的这个锡安主义分子啊他们的心中的一个盼望。但是啊，今天在这个原址，在所罗门所建造的这个圣殿的原址上面，那么今天是很更堂皇的这个清真寺盖在那个地方。那么假使要在原址啊要重建，那么当然就要把那个清真寺啊把它铲平，再重新来盖。但是以今天这个中东的局势啊，今天的这个世界局势来讲。大家觉得这是可能的吗？把这个清真寺整个把它铲平，要重新盖一个这个犹太教圣殿，哇，那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马上啊，这个惊天动地的这个战争就在这边爆发了，这是不可能的。那不管就算可能，那我想这个也不是永存的，所以今天我们对于这个圣殿的重建、城墙的重修啊。在物质上面，这个都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宗旨啊。其中最重要的这个重要性啊，不是在乎啊这些看得见的这些砖头、这些灰泥，而是看到神的行动啊。所以我们很清楚的从这两件当中啊，看到的是这一些的进展呢、啊，都是历史的主宰者，就是天上的真神他的作为啊，要证明啊他并没有放弃这个犹大。他是守约的神，他的话是一句也不落空的，要让人了解啊，任何的灾难阻挡都在神的这个掌握预知当中啊，包括我们像主耶稣说的，我们一根头发神都数算过了，神这个一根头发掉了都是神所允许的，都是在神的预知当中了啊。所以虽然选民啊他们在这样的一种这个管教、灾难等等很多的这个事情里面，但是这个都是这个神的这个作为，神任何以前所讲过的话，那么都不落空的。为了要彰显这样的一种神学观点呢，所以这两件经卷呢，在记录这个历史这个方面呢，并不完全是照着很精确的这个年代或者是秩序来记录，而是稍微。 带有一种选择性的啊，那个跟信仰没有关的，也许忽略了，也许这个以神学观点做一个立场，做一个立场啊，来记录啊。所以当然，同样的一段历史，那么这个世界的这个历史学家在记录跟圣经，这个我们这个神的选民，那么在看待一件事情，那么也许是不同的啊，也许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假使在研读圣经当中啊，我们就会发现啊，这样的事情啊，常常会有的哈。这是因为我们重视的是神学的观点啊。那么这个更可以让我们能够分辨呢，在这个很辽阔的这个时局当中啊，在这个我们的整个人类历史的这个长河里面呢啊，人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啊。我们只不过是在这个历史的长河里面呢、啊、的一个点啊、哦，虽然在一段时间里面看到一个叱咤风云的人，哇、哦，他的办法多的是啊、哦，也有人呢、啊，也有人这个做一种比喻了哈、哦，他说我们人呢、啊，一个人呢、啊，这个起点跟终点呢、啊，就一个人哈、啊，那也许啊，他好像是成一个抛物线。一个抛物线，从起点到落点呢、啊，那么在这当中被抛出去以后啊，那么这个抛物线呢、啊，就是我们一生你所要经历的这个轨道，神预定让你活在世界上，这段年日，那么这段年日里面呢、啊，啊，嚯、哦，你可以在那边拳打脚踢哦，在这个抛物线里面，嚯、哦，你要甩头，你要怎么样都可以。但是啊，这个抛物线啊，再怎么样动啊，再怎么样踢啊，怎么样拳打脚踢啊，啊，都超脱不出神所为你预定的这个抛物线。好、哦，所以每一个人呢、啊，尽可在自己的这个啊、人生的规划、人规划上面呢、啊，对吧？有很多作为啊、哦，但是啊。再怎么样，神才是真正历史的主宰者了啊、哦！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出来，人在历史里面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在事实上啊，一般来讲，宗教的范畴里面呢、啊，常常有所谓这个神圣的时间跟世俗的时间是有区别的啊、哦。那世俗的时间呢，指的是历史或者是日常的这个世上的活动啊、哦，是啊、据实客观的啊、一种描述，但是。这个神圣时间呢、啊，却是以宗教来做一个观点的啊、哦，是导引这个信徒进入跟神交融互动的这个特殊的一个时刻啊、哦。所以这两件当中的这个时间的先后跟年代的问题啊，就是这种典型了啊、哦。所以我们假使在研读当中啊、有一些疑问啊，有了疑问，当然我们最先。希望从圣经的一些记载里面呢、啊，是不是可以得到答案？但是，当我们发现圣经的记录啊，就是这么多啊、哦，那么其他的、啊、都是没有只有我们自己的想象空间，无限的想象空间，但是都没有不是有绝对的这个根据的啊、哦。那么这些啊，我们就不必啊太执着了啊。哦那么虽然有争论呐、啊，哦，就有些历史这个数字也好，这个时间的先后也好，啊、哦，所以有争论。但是啊，大家只要是着眼在这个神学的观点，那么一定会有共识的，不需要为了这些不可考的这个时间影响了我们这个书卷呢、啊，在历史上在选民历史上面的一个地位。好，那么这两件，因为。跟历代志下啊，最后的一章我们看一下好了，看历代志下最后的一段话，历代志下36章21节，22节，22节到23节啊，哈，那么我这个波斯王古列元年怎么样哈，那我们跳过看以斯拉记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一章第一节的地方啊、哦、是完全一样的技术啊、哦、所以根据像类似这样的一些记载啊让我们看到了历代志上下那么跟以斯拉尼西米啊这个应当有某种程度的 这个关联，密切的关联啊。一般讲，这位文士以斯拉很有学问的啊，那么很这个对于记载史实，那么是有专精的这研究的这位文士啊，以斯拉应当是他的作者啊。那么所以向来啊，被认为是同一个作者在同一个时期来编写成的啊。那么传统上面呢，认为可能是以斯拉本人或者是其他立位人祭司啊。那我们只能够说是可能的哈，因为里面他没有像，比如像保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啊，那这个他的开宗明义他就讲了，哎，这个蒙主选召的这个使徒保罗啊，这个写信给某某人啊，他这个写信，这个写信的人，那么跟受书人都讲得非常的清楚，让我们不必有什么样的争论。但是在旧约里面呢、啊，这些啊都没有这些记载，所以我们只能够说是可能啊、哦，可能，因为里面呢、啊、是来自有不同的一些资料，像这两件里面呢、啊，有一些是用希伯来文来记录的，有些是用亚兰文记录的啊，那么有些是从好像是用以斯拉他个人的回忆录，是以好像是第一人称这样的一种笔触啊，那么写成的。有些是用引用官方的文件啊，或者是官方的这些户籍表册，或者是其他的历史资料啊，所以也许是这个把它编撰而成的啊。一般讲起来啊，这个成书的时间呢、啊，差不多是在主前400多年啊，就是在主前是第14世纪的时候左右啊。好，那么我们对于这两件呢、啊，要我们所要学习的这两件呢、啊，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啊，这个简单的介绍啊，也盼望能够帮助我们呢、啊，这个在进入这个学习这个本件的内容之前呢、啊，我们有一个概括的一个了解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来讲，一起默祷。阿们。好，我们就从以斯拉记第一章来开始来学习。就前面一段讲啊，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着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来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啊，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了，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呢、啊，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啊，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来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好，这一段呢、啊，在这里就讲到波斯王古列，那么元年就是第一年登基的第一年，那么他就发布了这么一道圣旨了。好，这个古列呀、啊，古列登基，那么一般在这个在历史上面呢、啊，考据啊，那么是在主前539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啊，他征服了巴比伦。那么所谓征服巴比伦呢、啊，他当然是在这之前，那么经过这个多年的这个缠斗啊，啊，那么到这个39年之前，那么这个巴比伦、啊、正式被他打垮了。那么他能够取而代之，那么取代他的这个霸业，那么取代霸业之后啊，啊、哦，这个历史上面讲啊，那么他是采取一种怀柔政策啊、哦，那么这个怀柔政策啊，他为了要对于这个各国，因为巴比伦他并吞了很多的国家民族，那么他这个现在啊都。全部都是归他所有了啊、哦。那么见面礼，为了让这个各国啊 能够示好，能够示出善意，为了让大家对于这个新的这个霸权啊，那么能够有好的印象，那么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了，毕竟他跟他统下的现在统领的这个各民族各国啊，他没有直接交战，没有直接交战，那各国啊对于这个新的政权啊，那么也没有说是对他们对他有一种好像是这个是来被他我们的国家被他毁灭掉，被他灭掉，那么那一份仇恨没有啊，所以。